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交通这篇信息的时候，当我自己在看这段的圣经的记载，可能这段圣经记载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当我自己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心情呢，可以说用车像过山车一样来形容。那这段圣经到底是哪一段圣经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啊，因为这段比较长，可能我们整章不要全部读，我们先从六章的十节读起吧。《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到第七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饰穿这样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欢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盘子上。当日博士麦人将欢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祭的金制方向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实突，一个为加萨，一个是为亚实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兼顾了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博士麦人上观他的约柜，都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第七章，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好，我们有点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来打开圣经读你自己的话。我们祈求主将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分别出来，是吧？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叫我们通过读这些的话语，让我们主啊能够更深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主啊通过读这些的话语，主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当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心情好像像过山车一样。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我就回想起在我信主的起初，我信主以后呢就很喜欢读圣经，所以花了30天的时间就把圣经读了一遍。那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读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记载，好多的故事呢，让我在读的时候是可以热泪盈眶。 可是随着信主时间的这个增长，听得到也多了，我越来越发现，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发现圣经呢，实在比我原先所了解所认识的又更加的宝贵。因为在过去，我可能很容易被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故事所吸引所感动，可是渐渐我发现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它远超过我能够想象的宝贵。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我近段时间以来，不论是在 Kennyville 这里还是在 Open， 我都会讲到一些好像在圣经里面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好像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我们看不起眼的。但是当我自己认真的来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这些人太了不起了，这些人太宝贵了。我们之前读过说，那些把小孩子带到主面前的这些有些人，那些在耶利哥城外把这些瞎子，把主耶稣的事情告诉给瞎子巴迪买的那些人，还有在这个伯大尼，那些听到主要用这个驴驹的时候，那些人就立马的顺服，让他们把这个驴驹解去。今天我在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刚才说我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因为我们看见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你会很失望的，因为你看见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呢，讲到士师时代是那么的黑暗，在神的家中有一个领袖就以利，但是呢，这个以利是个侍奉神的人，但他就不敬畏神，他纵容他自己的儿女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行恶，与这个会幕前的妇人行苟合的事情，以至于他家遭咒诅。然后呢，到了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整个的百姓在这样一个败坏的领袖的带领下面全部败坏了。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把约柜拿到面前去，拿到这个镇上去，结果约柜被掳掠走了。然后在非利士人当中，后来我们看见非利士的这个因为约柜在他们当中，神就惩罚他们，他们就受不了了，就把约柜送回来。然后我们今天读到说，约柜到了伯士麦，伯士麦人因擅管约柜，然后呢被击杀了七十人，他们就害怕了，把这些人送到，他们说耶和华约柜在这里，我们受不了了，就打发人去基列耶宁。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基列耶宁这些人就下来把约柜接到他自己家里去。第七章里告诉我们说，约柜在基列耶宁那里，在亚比拿达的家里许久，然后呢有二十年之后呢，以色列全家都归心向耶和华。我在读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可能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们，你们当中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知不知道这些基列耶宁的这些人是什么人？有没有留意过这一段的记载？第七章一二两节，基列耶宁呢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顶亚比拿达的家中，分配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过这段的记载，或者说可能读过了就让它过去了。我不得不承认，在我过去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读过这段记载，但是呢我没有思想这段的圣经，我就让它过去了。但是今天当我在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这段，我就去看这段圣经的记载，我发现太宝贵了。今天早上我在重新的来看撒母耳记前面几章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我就看到了，读到了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里面，哈拿祷告里面第二章第八节，他有一句这样的祷告词，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激化全华人。而过去我常常会想起这段经，但我今天重新来读的时候呢，我又读到哈拿的祷告，我就联想到了今天我们又来看的基列耶宁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柜在基列耶宁。那么在当我们讲到约柜在基列耶宁这一件事之前呢，
我们又先来了解一下约柜为什么最终会到了基列耶宁。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是讲到说从六章十节开始，腓尼士呢就有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但是我想我们可能稍微往前面看一点点，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对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些就是了解。刚才提到说，当以利在做耶和华做这个以色列人事实的时候，那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何弗尼，还有一个叫腓尼哈。而这两个儿子非常的糟糕，他不行耶和华的道，他对待的以色列人的百姓是还来献祭的，他的仆人就把这个肉抢去了，不但把这个肉抢去，使以色列百姓厌恶献祭给耶和华，然后呢他们还行了很多淫乱的事情，以至于当他这样行的时候呢，咒诅就临到这个以利的家。所以神就派这个先知是告诉以利说，你敬畏你的这个孩子，尊重你的孩子超过敬畏我，所以呢你家里面就会招来咒诅，将来呢你家里所有的人呢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呢也必同女而死。我顺便在这里讲到哈，顺便我再提起一个人哈，讲到以利的话，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如果回去好好读圣经的话，你读到这段讲到以利家是有这样咒诅的话，其实你怎么都不会想到在以利家的后裔里面出了一个人名叫耶利米。耶利米是以利的后裔，耶利米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出来服侍主，为主所用。为什么他又很年轻出来为主所用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等到老年，因为他活不到老年，因为神的咒诅到以利家是说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必死在中年，所以耶利米不会活到老年。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又服侍主，我们又趁着年轻，不要讲到说要等到将来。好，这个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谈这个。好的，因为以利家他以利这样的不敬畏神，所以神就宣判了咒诅。那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兴起了撒母耳。那在这个黑暗的时期的腓尼士呢就来换境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跟腓尼士人征战。头一次征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杀的事情，所以他们的长老就说，长老就跑去说，哎呀，是不是把我们的约柜运到阵前去，运到阵前去的话呢，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一定会为我们打胜仗。所以呢在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个故事，他们就把神的约柜抬到了一遍一泻啊，然后呢腓尼士呢就在亚伯那里与他们征战。而这次更惨啊，前一次只是被杀的事情，那这一次呢以色列人被杀的有三万，然后不但有杀了三万，甚至神的约柜也被掳掠去了。而当这个消息传到这个以利家的时候呢，以利虽然以利这个人很糟糕啊，但是他对神还是蛮有，还是有一些心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镇上败下阵来的人来报信的时候呢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腓尼士人面前惨败，然后你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哎，你去读圣经，以利听到惨败然后两个儿子被杀的时候，好像他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当他听到说耶和华的约柜被掳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门上面就摔倒了，颈项折断而死了。你看到他其实对神的这个约柜还是非常有心的。那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呢，神的约柜呢被掳去的腓尼士人当中。那我们知道说当约柜在腓尼士人当中的时候，哇，这腓尼士人非常的高兴。你看他们其实知道说以色列这位神是行其事是大能的神，因为当以这个约柜运到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营中的时候，他们听见很害怕，他说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从前向着埃及在旷野里面行神迹奇事的神。他们其实腓尼士人是知道以色列所信的这位神是行奇妙大事的神，所以他们很害怕。可是呢当他们征战赢的时候呢他们很得意的，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把这个约柜运到了他们的偶像的殿，放在他们这个殿的这个他们的偶像大 滚的旁边。那圣经告诉我们，这里腓尼士人哈，第二天起来看的时候呢，就看见他们的偶像呢，就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脸朝下。于是呢，这些腓尼士人就把这个大国又重新扶到他的座位上面。第二天来的时候呢，正常，这个大国呢不但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甚至的手跟脖子都折断了。而从那个时候呢，这些腓尼士人就不再进入大滚庙，不再进入亚述的大滚庙。你就会发现说，当约柜被掳去，当神的百姓已经偏离了神，心中已经没有神，已经把约柜当作偶像的时候呢，神不被他们所利用，并没有因为说他们拿着约柜走在他们的阵前，神就为他们征战，没有，反而是约柜被属掳掠去，被这个腓尼士人掳掠去的。圣经告诉我们，约柜在腓尼士地七个月之久。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当这个约柜被掳到腓尼士人在亚述出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呢，我们这一位神呢，他实在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他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他的约柜，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所以在亚述出的时候呢，神就使灾殃降到腓尼士人当中，他们当中就所有的人都得了痔疮，然后呢，不但得了痔疮，有老鼠毁坏他们的地。其实在圣经里面不仅讲到老鼠会毁坏他们的地，老鼠也带来了瘟疫的传播。而在亚述人就受不了了，本来以为他们是很觉得很荣耀的事情，你看耶和华的这个约柜被我们掳掠来了，现在发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遭殃了，他怎么办呢？他们就赶紧把这个约柜呢不可以放到这里，送哪里去呢？送到加特去。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加特去的。加特去了以后呢，那圣经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手就加在腓尼士人的这个加特人手中身上。同样的，加特人呢也得了这些灾病，而加特人也受不了了。那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不要神的约柜了，不可以在我这里，送到哪里去？第五章告诉我们，他们就把他约柜送到了以格伦去，同样是腓尼士人的境界，送到以格伦去。而在这个第五章里面记载，我们这以格伦就出名了，他还听说腓尼士人的这个，听说这个加特人要把这个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送到这个他们以格伦这个地方的时候了，吓死了，吓死了。他说怎么样？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然后呢，在第五章的末了还告诉我们，不但这些以格伦人啊，听到约柜运来，吓得要这个非常的害怕的时候，又把他送走。圣经告诉我们呢，好些人啊是被吓死的。好，弟兄姊妹们，你们听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怎样的感觉呢？好，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啊，真的是心情非常的，就是这个滋味很难讲啊。一方面想到神百姓的这个黑暗不孝的光景，约柜被掳掠去的；另外，我们又看见说，神是这样的一位大能奇妙的神，他能够在外邦的这个城外邦人的城当中彰显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以至于这些外邦人呢，看见的神所行的事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惊奇，就非常的害怕，以至于被吓死的人都有。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腓尼士呢就开始商量了。他们刚开始本来是找他们的首领商量，想通过政治的方式怎样把这个约柜送来送去。当然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他只讲到三个城市，其他还有两个城市没有送到哈。那么后来他们发现不行了，一个人说不可以送到我这里来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腓尼士呢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了，他们就想要请他们国中的这些占卜的这些祭司来了，就问他们说，请你们指示我， 用什么样的办法把约柜送回去。你看到没有，当神在他们当中啊彰显其事的时候，这个时候腓尼基人受不了了，他们现在就想方设法的，现在不能够再在他们的国中传递了，已经传了三个城市了，三个城了，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灾殃，现在又想办法把这个约柜又送回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请了占卜的人来了，占卜人告诉他，其实我们如果读六章完整记载，你会发现说这个其实是在古代迦南地他们惯行的一这种办法，就是他们觉得得罪他们的神的时候呢，就要做赔礼道歉的啊这样的礼物献上啊。他就告诉他们说，你应该做金丝窗，做金老鼠，然后呢啊等等，做一辆新车，这样用两只没有啊这个两只母牛，而且不但是母牛呢，还得是有带崽的有乳的母牛，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去。所以第六章呢就详细记载的，我在读第六章的时候，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个腓尼基人怎样送回去，你去看腓尼基人在预备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其实在他们心里面呢还是非常的愚妄，还是怀着一个不幸的恶行在里面。虽然他们之前听到说以色列神在埃及行了那么多的事情，在旷野行了那么多的事情，其实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神在旷野的时候向着西斯本往西弗，向着亚斯他诺这个巴山的王恶所行的一些事情，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心里面还是不相信。你怎么知道他不相信呢？从第六章的第九节，他预备了这一切以后呢，他说你们要看看车诺执行以色列境界到博士麦次，那么你就知道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打击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你会发现在人的心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有一个不幸的恶心，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神的这个在他们当中所施行的惩罚，也听到了很多神的事情，可是当他们在要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用一个新的车，做了一辆新的车。新的车呢，表面上好像看上去是对神的一种尊敬，事实上呢，新的车也可以理解成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用过的，没有被试验过的，其实你并不知道它到底可不可以用，好不好用。第二个呢，他用的这个两只母牛，而且呢这个母牛呢不但是母牛，还是带崽的母牛。那我们知道根据对动物这些常识的了解，你会发现如果你把母牛的崽关在家里的话，然后把母牛驱赶出去了，它是不会走的。腓尼基人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试验，可以说他来试探这个到底是不是出于神。虽然他看过那么多的神迹，然后呢还要再看这个车是不是能够直行到博士麦去，他们就照这样子做的。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节，腓尼基人就这样子行了，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把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丝窗的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从十二节开始，我们看见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十二节告诉我们牛直行大道，你知道这个博士麦哈，它离这个以格伦差不多有13公里那么远，所以这两只从来没有被这个拉过车的母牛，崽还在家里面，但这里就告诉我们牛直行往博士麦去。你会发现，我再次不得不说哈，你阅读圣经你就会发现神的大能，你会发现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的权柄底下，包括我们上次读的这个女居没有被洗过，有人因为女居被其他信主了。在这里我们同时看见这两只母牛也同样在神的权柄的掌管底下，他就是那么的听话，那么的顺服执行大道。我有时候想这个比我们很多人比我们好多了，是吧？ 我们跟随主，我记得以前看过天路历程哈，我们跟随主过程当中并不是像这样子的直行啊，向着目标去啊，往着博士迈去，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一面走一面叫，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你看如果信主的话，我们是不是一面跟随主，我们一面的好像传扬着主，因为你看啊，约柜在牛车上面一面走一面叫，是不是能够吸引很多人的目光看见在这里约柜，在这里约柜代表着什么？约柜代表着神的存在，约柜代表着神的见证。牛就这么走，然后呢十二节的后半部分还说呢，这个牛呢还不偏左右啊，不偏左右啊。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是很大提醒啊。我在想我跟随主是不是从哪一直向着那个目标去的，是不是边找边叫啊，是不是不偏左右？有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灰心，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感谢主，你在这里看见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包括像牛这样子，它都能够直接的往波斯迈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而且在最后一节呢，他告诉我们婚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妹的境界。什么意思呢？他要让我们知道说，牛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做了，完全不是人为的，因为婚利士呢不是在前面牵着牛，乃是跟在后面看见他直往博士妹去的，然后呢婚利士呢这个首领看见是回去的。我在这里读这个看这个这段记载的时候感慨万千啊。我在想，假设哈，我是那个腓力斯人的首领的话，我跟着后面，哦，看见这么奇妙的事情的话呢，我会怎么样？我想我可能会悔改门恩，对不对？就接受相信以色列的神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没有，回去腓力斯人就回去了。这就让我想起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会常常听到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想要看神迹，他们觉得我看见神迹了我就能够相信了。我告诉你不一定的，这些腓力士人的首领他们都是约柜在他们当中七个月之久，以及他们看着神怎样的用这个带领这个牛车把约柜送回去，看见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其实他们的心并没有被改变。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车子啊，就约柜就来到了博士麦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对这段圣经应该都比较熟悉，而且呢不但比较熟悉呢，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心里面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心里面犯嘀咕哈。特别是当讲到说约柜到了博士麦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在那里上观约柜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这些人被击杀了。所以我在这里又再问一下大家，有谁去查考过圣经，知不知道博士麦这个城是什么城？可能很多，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我也很不能理解啊。你看博士麦刚开始看见神的约柜来的时候很高兴的，对不对？立马就把这个两只母牛给杀了，献为欢祭，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很高兴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五万人来了，都来看约柜，欢天喜地。你看神的约柜不见了，现在回来了，很高兴，对不对？就因为他们去看这个约柜，结果呢70人被杀了。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记载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神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包括当然了，后来我们如果以后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讲到说，好了，约柜从这个这个亚比纳达家里运出去的时候，然后呢牛失前蹄，乌撒去扶这个约柜的时候被击杀。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都常常是心里过不去的。后来我就自己来查圣经，我就来查博士麦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来看博士麦的话呢，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博士麦这个城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博士麦这个城呢是 神把吩咐约书亚把这个城是分别出哪里，是给谁的呢？给亚伦的后裔，哥瞎族的利未人。而哥瞎族的利未人是干什么的？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普通的以色列其他的百姓，这些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专门服侍神的人。不但是专门服侍神的，而且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在圣殿里面是服侍约柜的。每当神的约柜帐幕要起行的时候，他们就用各种皮盖住约柜，各种神的华柜，然后呢，他们就抬着这些华柜走。换句话说，这个博士麦这个城是利未人的城，不但是利未人的城，他们是服侍约柜，是最懂得怎么样对待约柜的城的人。可以说他们服侍约柜，他们对待约柜，在犹太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怎么样的来对待约柜。但是呢，当神的家被荒凉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可悲的事情发生了，神的约柜被掳去七个月，腓力斯人想方设法又把它送回去，可是你发现神的百姓，这些利未人，这些哥瞎族的利未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动作，他们没有在神面前去怎么样的想方设法把神的约柜运回来，没有。当他们在这个博士们前面看见约柜送回来的时候，刚开始欢天喜地。我刚才为什么又提到说这些人，博士们的人是最懂得怎样服侍神的人？你看到没有？当这个约柜到他们前面，他们就开始就干了很多很离谱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做什么？他们把这个牛给杀了。圣经告诉我们，第六章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把两只母牛杀了，献为什么？献为欢祭。我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在利未记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欢祭是要用什么东西献的？是用公牛或者公山羊、公绵羊。利未记第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要用公的。当然他讲的斑鸠鸽子没有讲是不用公的，但是提到公牛、公羊、公绵羊，就是献为欢祭一定是要用公的，没有说用母的。而且这个不但是母的，还是生过崽的母的。利未人啊，这些在最根正苗红的、最懂得服侍神的一帮人，可能在我们观念当中，这个就是在神家里面的领袖，这是个最属灵的人。为什么最属灵的人？他们跟神的约柜最近的，因为他们抬着神的约柜。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母牛献上为欢祭。而且弟兄姊妹们，他们不但用这个母牛献上为欢祭，这个母牛从哪里来的？不是他自己的，外邦人的，不是他自己的，他们献上。我在想啊，当时神的心啊，虽然约柜被掳掠未邦，神的心是很想要回去，他仍然顾念他自己的百姓，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又把约柜送到他们当中，又把他自己的同在，又把他自己的见证带回，重新带回神的家。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有一般这样的不孝的光景，这些不孝神的子民，这些利未人，这些最懂得服侍神的人，他们却犯了最致命的错误，他们在这里献上母牛，然后呢用那个拉这个约柜的车劈的当柴烧。你会发现所有这一切所做的都不符合律法的规定，都完全违背了律法。而且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他们违背这个律法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好了，到了后来了，到了十九节的时候呢，就更离谱了，他们就开始上观耶和华的约柜。我们可能中文读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原文或者英文的翻译呢就更加的准确。他们不是随意的观看哈，是乃是讲到说他们是带着好奇的心看热闹的方式去看，然后呢 英文里面甚至说到他们是打开里面来看，是 into look into， 这是一个完全亵渎神的事情。在那个利未记、民数记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当这个神吩咐讲到说这个服侍约柜的律例的时候呢，他告诉这些哥夏族的利未人，他说你不可以用伸手去摸这个圣物，他说免得你死亡，然后也说你不可以擅自观看圣所，进到圣所里面观看，免得你们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当神家荒凉的时候，当人的观念不对的时候，这些博士们呢，他们竟然能够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去观看这个约柜，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就被击杀了。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如果是经历说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做，然后我们得罪神了，我们会怎么做？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好，他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对吧？他们备受责备，哎呀，像以赛亚，祸在我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要悔改，对不对？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悔改，可事实上有些时候不是的。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被神光照犯罪了，他不是悔改，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逃避神了，他就躲避神了。你看到这些人做什么呢？博士卖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得罪神了，有七十人被击杀，然后呢他们说什么呢？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他们就哀哭了，他们哀哭的没有错，他们很伤心的。可是呢接下来他们所说的这句话呢，实在让我大跌眼镜哈。二十节，博士卖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弟兄姊妹们，当我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是很难受的，我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也会想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这些最懂得服侍神、最懂得怎样对待约柜的人，他们违背了律法，他们受到神的惩治，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没有想到说，神啊，我错了，我没有照着你的律法而行，这些律法是我明明知道的，不可以去摸，不可以上观约柜，我做了，这是我错了，我的惩罚是我难受了。就好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两个强盗，一个强盗说什么？我们今天所受的是我们当受的，但是这个人没有犯罪，应该是正常这样的反应，对不对？一个跟随主的应该是这样反应，我做错事情了，现在主惩治管教我了，我应该悔改嘛，对不对？但是你在这些博士们的身上，你看见悔改吗？没有。他们怎么说呢？谁能在这圣洁的耶和华面前站立得住呢？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受惩治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太圣洁了，所以我才受惩治。他们就把这个什么样责任推给了神。你能想象这个神的心是多么的难受，太可悲了，是不是？自己在神家里面站在最高位置的人，他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当他们的心的顽梗属肉体出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跟什么？跟非利士人一样的，跟这些外邦人没有两样。为什么没有两样呢？他说现在这个耶和华的约柜不可以在我当中呢，谁能在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得住呢？做什么呢？顺走，跟非利士人一模一样的。你会发现在神的家当中，当教会光景不对的时候呢，跟世人没有分别。这些博士们呢，他就是这样子。他说要把这个送走，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 重点来了。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宁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这段经文很少啊，我越来越觉得圣经里面啊有一些很短的很少的经文，要小心要仔细来看，里面一定有保障。你看这些基列耶宁的人，他听到博士麦的人这样跟他说，我请问你们基列耶宁人有没有听到这些事情呢？我相信一定知道的，在博士麦发生这样的事情，耶和华的约柜到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因为被击杀了七十个人了。我在想，如果没有不是因为这七十个人先死的话呢，后面可能还会更多，五万人准备看，对不对？都来了，都来看热闹。基列耶宁的人一定会听说了，但是你看读圣经这段，基列耶宁的人听到以后呢，他们没有迟疑啊，没有说没有像以格伦真的那样说，这个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当中来了？运到我当中来，我不是要受灾嘛，对不对？没有，他们就下去了，到了博士麦，把这个约柜接到他们当中。我刚才问大家，有谁去查考过基列耶宁？这个城是什么城？圣经可能很少记载。我想我们看一下嘛，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怒、基列耶宁。那如果我们去读约书亚记第九章的话，你会发现那里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在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觉得这里的人太诡诈了。基遍人，他们害怕以色列人在他们山中施行这个灭绝，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假装成是很远的地方来的，跑去见约书亚，然后穿了旧衣服，带上了发霉的饼，带上破的那个旧的皮带，来到他们当中说，哎呀，我们是很远的地方来的啊，你与我立约好不好？你看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这饼是热的，这衣服是新的，这酒呢，酒这个新的这个装酒的袋子也是新的，现在你看这酒都破了，皮带都破了，饼也发霉了，你们与我立约好不好？不要杀我。后来他们才发现，哦，原来这些人离爱神很近，哦，耶稣很生气，哦，你们这些人欺骗我，为什么这样子呢？他们就说，我们为什么怕你呢？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向着亚斯他努西斯本王西宏所行的，向巴山王恶所行的，是施行灭绝，我们就害怕，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样跟你立约，保存我的性命。好，耶稣亚因为他没有求问神，所以就跟他们立约。所以我们如果去读耶稣亚记第九章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色列人就存留的欺骗人的性命。那他们做什么呢？他说，你们是受咒诅的，因为你们欺骗我，所以啊，现在你们在哪里呢？干什么呢？你们在圣殿当中劈柴挑水，劈柴挑水，这些人就存活下来了。这让我想起了谁呢？我想起了拿合。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人又来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以色列的神在埃及所行的事情，向着亚斯他鲁王西宏所行的，向着巴山王二所行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心消化如水，他们并没有在那里没有降服下来，他们又在征战，只有拿合他愿意降服下来。在这里同样看见一般的人，基遍人，圣经很少记载他们的事情，他们的城基列耶宁现在运到他们当中的。我在想哈，当这个基遍的人，他们虽然是用诡计骗取的以色列人与他立约，他们在圣殿当中可以劈柴挑水的时候，哎呀，他们心里面是有多么的感恩，因为他没有像其他的居民那边灭绝。我就想起了我们，其实我们原本呢跟基遍的没有两样的，对不对？我们跟神的敬畏没有分的，没有分的，我们是外邦人， 是受咒诅的族类，跟在这边的一样的。但是呢，今天我们今天呢多么有福，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家服事，我们能够跟神有份，是基于因为什么？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基列耶利人他能够接待于约柜，是因着什么？是因着神的百姓，是因着这些立位人，是因着博士麦人的失败。他们不要神，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了基列耶利。哎呀，我刚才讲到说那个哈拿的祷告，他是在粪堆当中啊提拔平寒的。基列耶利的这些人啊，很少数的他就把这约柜接到家中。啊，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其实在历世历代，在神的家中总是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是被人忽略的，他们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他们呢时时准备着，只要他们有机会，他们一定为神摆上，不问生死。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约柜到了他家里面，可能我要遭殃，可能我不够圣洁，带来神的审判。没有，基列耶林的人就把神的约柜接到他家里。这个是个外邦的，原来基遍人啊，你能想象得到神的约柜辗转反侧能够到了他家中？到了以后啊，我有的时候跟我的儿子谈讲历史哈，我的儿子告诉我，他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说人们从历史当中所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从来不在历史的教训当中这个啊被教训。后来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你会发现大卫有迎娶约柜的时候，乌撒手扶约柜被击杀，大卫说这个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家里来，运到耶路撒冷城来，不要，送到哪里？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你看到没，那里又有一个人叫俄别以东，如果有机会大家再去看俄别中，你会发现神总是在荒凉的时候，在最让人绝望的时候，他在那里预备他的一帮百姓。这些百姓可能没有什么看上外面轰轰烈烈的作为，但是他们却是神家中最忠心的百姓，像基列耶林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家是一个最门徒的家，亚比拿达。他把约柜运到家里以后呢，分配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服侍看管约柜。分配也可以翻译成分别为圣，而这个家是最蒙福的家。虽然圣经这里没有记载啊，但是我们这样来看也会知道，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里面讲到说，当这个约柜运到俄别以东家三个月啊，神就祝福俄别以东的家。大卫看见神祝福俄别以东的家以后呢，就又赶紧下去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在亚比拿达家多久呢？有谁告诉我多久？20年是吧？我告诉你，不是20年，不是20年，他乃是说20年以后，以色列百姓全家倾向耶和华。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考证，这个约柜大概在这个以利亚撒家里有80年之久。为什么讲80年之久呢？因为约柜运到这个以利亚撒家的时候呢，撒母耳差不多12岁，还是个童子。神在那里预备，因为从第六章第七章开始就讲到撒母耳又出场了，神在那里预备一个祭司撒母耳，20年之久。我们最后看见神的这个以色列家都倾向耶和华。为什么讲差不多80年之久呢？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以后的第一个王是什么王呢？扫罗王。扫罗王做王多久？40年。我们知道扫罗王做王40年，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就在约柜面前求问神，是到了后来大卫做完以后呢，才要把神的约柜从以利亚撒，从这个亚比拿达家里面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这个以利亚撒家里，在亚比拿达家里面，约柜差不多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令我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的是，
他这里面讲到说，约柜在基列耶里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弟兄姊妹们，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这只是一个记载这件事情而已。那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你要知道，约柜到了基列耶里，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士师时代，对不对？以利做士师的时代，撒母耳还没有被兴起来，撒母耳兴起来以后才是扭转那个时代的人物。士师时代有多久呢？400多年之久啊！400多年之久，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都是心怀恶意、三心二意的。他们被非利士人辖制的时候，就求问说：“哎呀，神啊，我得罪你，我很苦啊，你帮助我。”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然后等他们好了以后，又开始离弃神，又开始拜偶像。400多年之久，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活在这样黑暗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最多一句话就是：国中没有往他们任意而行。换句话说，400多年的时间，他们的心都没有倾向耶和华。这些都没有合法观点。什么时候发生倾向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当约柜在基列耶宁20年的时间，借着亚比拿达一家的这个接待约柜，借着神家在他们的当中，神的见证在他们当中，以色列全家倾向的耶和华。哎呀，当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太感动，太激动了。我在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会觉得，可能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好像是一个不起眼的服侍，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会讲道的，或者那些会探访的，那些会领事的，或者那些会做各样服侍的，可能他们的服侍更讨神的喜悦。不一定的哦。你看到以利啊，不只是以利，你看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有谁呢？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像博士们那一样献上还火，被神击杀。但是呢，你会在圣经里面发现有一般的人，就像基列耶宁这样的人，他们为了神的家，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他们知道自己原本是外邦的，是没有混于神的救恩，就像我们一样的。但是呢，他们死死了一辈子，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见证，他们不问生死，他们不顾及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忠心服侍。你看到没有？因着他们这样的摆上，神真的就兴起他自己的工作。20年的时间就扭转了。当然20年后来可能也有撒母耳的这个祷告，但是我们不管这些。你会看见说，24年的时间神就兴起他自己的工作，扭转了400多年的黑暗，使以色列百姓全家倾向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幸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在家里可能有一个微小的服侍，那真的都是神量给我们的。那我们能够在这些微小服侍上面忠心，我相信在神面前是能够得到极大的赏赐的。在这里我就想起了，当前几年吴淼瑶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讲起一个见证，很小的见证，我听的时候呢，我热泪盈眶。他讲到说，在他们教会当中有一般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星期天来到神的家当中是最不起眼的。他们做什么服事呢？他们摆椅子，是不是这件摆椅子？他发现他们这些人摆得很慢，就问他：“你们为什么摆得这样慢？”哦，他说：“你不知道，当我们在摆这个椅子的时候呢，我们为着今天坐在这椅子上面的人祷告。”啊，弟兄姊妹们，神家里面就是有太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摆上，他们的祷告拖住了整个聚会。就是一个小小哪怕摆一张椅子，他在这里的祷告都能够蒙神所纪念。我们感谢主，圣经今天让我们看见约柜从示罗被掳到腓尼士，从腓尼士到了波斯麦，从波斯麦到了基列耶宁，最后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家的心倾向耶和华。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在历史历代你都为你自己的百姓，你为你自己家兴起那些合院的仆人，那些忠心为你摆上的仆人，主啊，他们的这些事迹真的是激励我们，我们真的求主你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你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不多的事工上面，我们能够忠心的服侍，单单的讨你喜悦，不问得失，不问生死，愿你自己的名能够被高举，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